好，各位同学，311页，我们上次已经介绍了九响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来介绍射靶，刚才那堂课实在太精彩了，我们至少把这个九响讲完哦。射靶的地方，他就告诉你说，这个九响啊，它到底能够涵盖的在你禅修的范围内，它有多少？那我们就直接看表格好不好？比方说，它能够涵盖的有欲界，欲界，因为它的射响啊，射响音。本身欲界身是属于色响音，然后它又是属于身念处里面的，所以它可以涵盖的呢，九响里面包括有欲界、初禅、二禅。那如果本身还没有离开欲心的，它底下欲界地能那边是有写说，本身没有离开欲心，没有离开这个欲想的散心人呢，它是属于欲界系。那如果能够离开欲想的呢？本身它是属于离欲人，那大概就可以到达初禅、二禅。那再来就是告诉你说，比方到了八响，有没有找到八响？后面的后面八个，就是后面八个。你看他说总账啊，总账就是属于后面的八个，后面的几个的话，那这时候就是属于欲界、初禅、二禅。所以第一个呢，它是前面的部分啊，是。你自己对这个欲界身有没有含瓜在里面，它就会分你有没有离欲。但是如果你已经可以关到后面的八个的时候，大概就是属于从欲，也是跟前面一样，是属于欲界、初禅、二禅，也是看你有没有本身有没有离欲，是散心还是定心。再来第三个是净骨响，净骨响它多出一个什么？净骨响多出一个四禅，就是到第八个骨响，就是九响里面的第八个是骨响。到第八个鼓响的时候，你剩下后面两个鼓响跟烧响的时候，你就是看自己呢，这时候啊它会多出一个四禅，会多出一个四禅。那你就很好奇啊，一二三四，咦，那三禅呢不见了。那他就解释说，因为三禅啊热多，所以没有这样的一个不净响。三禅热多，没有这样的一个不净响。三禅的热是多热呢？请各位看到225页的22行，225页的22行，225页22行，比方他在这边就提到了说，一般来讲你的初禅的热，初禅的热哦，这个22行还告诉你说，五禅啊，虽然这个三禅的时候啊没有从外层发，那它的热法呢是于从内而出，充满诸根。所以你从内而出的话，不是光是的啊，五根呢八月热啊，它虽然没有外层对它不发五事，因为三禅上去呢，前五识都停止作用了。我有没有跟大家讲过，只要你初禅，你的耳识鼻识就停掉了吧？你到二禅的时候，你就开始逐步停掉；到三禅的时候，前五识都停掉。那个时候你怎么样还会有快乐？可是你都觉得五根眼根也很热啊，耳根啊、舌根都很漂，都很舒服。那这个热是从哪里来？它是说由内静心而发，然后生片意识，而后回馈，从内而往外的。所以第24行，他说这个热呢与意识相应，以这个势呢，因为势而后内满片身而受。所以他底下就介绍说，像26行，他就介绍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。他说初禅呢是由意，初禅是由什么身势而发，初禅是热是由外而发，是属于身势相应，与身势相应。那二禅的热呢，虽然是意识而发，但是他的热呢不片。它不片，它是属于喜根相应，它的热根不相应，它只有相应喜根。那三禅热以热根相应，它是什么？由内发并且片，它叫做热片身，热片。好，这是它把它补充完以后呢，事实上它不止在这个地方告诉你这些比例啊，我们当时上的时候告诉你，对不对？初禅、二禅、三禅有很多的不同，有一直不断的比较。那我们翻回来310页。所以各位告诉，请你们在那个住的地方啊，三禅热多无事想的时候，请你自己写上去啊，它是225页22行到隔壁页226页第1行啊。为什么它热多啊？因为它是与意识相应而后热片。那既然意识相应而后热片全部的时候，通常它要修不净，它会有它的困难点。所以一般修不净想的，就是这个九想的人，他在三禅的停留时间基本上他会尽量的短。所以你修不同的禅法，你在三禅停留的时间会不一样。比方像修根本未禅的人，他在三禅停留的时间都一般会比较长，而且大部分都会要提主再叮咛他们，请你不要在三禅里面产生定受 产生吝啬或者贪婪。第六个是趋，第六行是趋道。他说呢，这个趋道分为两类，在第九跟第十一，请你看他的那个标题。第九行呢，他说如果是按势而修是第一种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按势，就是你一步一步修，叫做你看了由九想进修，这个进修就指进阶啦，进阶要到阶梯的往上爬哈。然后第十一行就是第二个从事入理，有没有找到？从事入理，他说啊，从事入理就是说，当你修九想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就具备这个十想的理观，就具备十想的理观。那如果你是第一种方式呢，假设有人修的是第一种，那他是用进阶的方式的话，第九行他说按势而修这个九想呢，那如果你修九想而没有理观，那结果只能够这个但是当成只能够服就是代表多少控制他，让他没有起来，只能够服，所以他这个只能够服欲界劫。那之后呢，他必须要进修，就是进阶来修十想。所以请你在十想的上面写上一个理由的理，事理的理，写上去了吗？这个理呢，旁边请你注明一个断结，就是你写，但你前面写上那个事嘛，事写上事是福嘛，然后你那个十想写上一个理，就写上是断结，断，所以就是事是福，理是断，这就你可以做比较，它的重点是在这里，告诉你说事修跟理观的差异点。那智者大师的理论系统现在补充的时候，他基本上认为只要你肯事修，老实下功夫，你的理观、你的理慧的开发一定是指日可待。但是如果没有事修而只想开发理观，基本上除非是大智慧的人来投胎，要不然这种情况太少了，应该是少之又少啦，龟毛兔脚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下呢，十一行啊，他说呢，那如果您是修九想聚十想，他就举了一些例子啊，他就说这种情况就是在第十一行倒数第七个字从事入理，就是您在修从事入理，请你自己写下四修而开发理观，四修同时开发理观，就不是由事而理，只是四修而且同时理观，写好了吗？好了，那请你开始跟着我标十二行的中间有个所以者和无常想，有找到无常想，请你写上一。他说啊，一，好了，我边念你就边听边写哈。无常想，如果有人啊观这个人死了以后啊，啊须臾之间呢，哇，原来这个人就须啊忽然啊神识一灭呀，身体就开始肿胀分散啊，这就属于什么无常啊。第二是苦想，写上二，二苦想啊，那他就贪着的想说着此身啊，说啊我在我懒着这个身呢，那我无常来的时候啊我一样是散坏的啊，所以他说发现这是苦啊。好，第三个无我，他说无常呢苦啊是不得自在的啊，所以他当中发现并没有一个可以我主宰的，我是不得自在的，所以三是无我。那第五个不要强辩无，世间不可热想啊，写上无。他说不净啊无常苦无我，就是一般讲的说你要修的四念处嘛，对不对？要修四念处啊，你看到呢世间的真的相貌是如此啊，你本来是什么直不净为净嘛，那他就告诉你说你要看到他真的相貌，就是你要念四念处，然后你看到世间是不可热着的。好，这是五，世间不可热想。四，观身如是的那个上面写上四，事是实不净，自己标这个小字，实不净想，食物不净，吃东西不净。他说啊，观身如是啊，虽然食物吃的在口中啊，看起来好像美味呀、啊，但是呢，嚼一嚼以后跟吐出来的东西有什么差别呀、啊？然后下人腹中啊，极为粪秽呀。他说吃到人的肚子里面啊，这个下人不是指奴婢啊，是指吃下人的肚子里面，就像那什么大便一样啊，那就像秽物一样，这叫食不尽想哦。然后第六十想，写了吗？六，在十六行最后三个字啊，写上六。好啦，这是十啊。他说啊，这个九想观啊，观身无常变异啊，念念皆灭啊，这是十啊。然后八， 断暇，八断暇。以这样的九想啊，厌离世间啊，知道烦恼要断啊，那如果烦恼断了就可以安稳寂灭，是属于断想。第九静想，静想啊，对不起，第九个离，第九第十个是离，那个第十第第九个把那个静改成离，改了吗？第九是离想，那个静改成离，离开的离，离开的离。写好了没？好，他说呢，以这个九想遮烦恼，遮住烦恼，就代表你能够离诸烦恼。然后第最后一个字有没有看到？以什么的以，有没有得到？那个上面写上十，十是尽想。然后尽想的话呢，他就说啊，你这个九想厌世间啊，知道五阴灭了以后，不需要让它再起来的。那这时候就代表说，五阴灭而不会再起来，代表说你能够得到安稳处啊，这是尽。就代表这个烦恼尽，五阴尽，不受后有啊，这是尽想。那少了谁？少了七，七是不尽想。你可以在前面啊补上，缺七，不尽想。为什么他没有七啊？因为本身这都是一个不尽观啦，他七就直接省略。好，那这个数字的安排啊，为什么我刚才这么坚持叫你们不要变，不要变？因为那个数字的安排，各位，如果你看到316页啊，你不用跳。你们就可以看到说，它事实上就有这个十的数字，它这个安排是有步骤的。在316，还在1、2、3、4、5、6、9、10，这个是有次第、有步骤的。OK， 好不好？所以刚才帮你念的是为了让你回去对照方便。好，311有个小节，小节找到了吗？他说啊，摩诃演说啊，如果你能够善修九想啊，那由身开始起修啊，由身念处而后呢，你看到身念处啊，然后由这个身你开始观到识，这个身是观到识啊，就是我们刚讲无常啊，然后开出三念处啊，开到什么知道，乃至于知道它是什么有受啊，然后还有对自己这个执着啊，无不尽啊，都可以开出来。那由这个身念处，当你能够开发出37道品，由这37道品的法门呢，进修正确的道路嘛，然后通达涅槃门啊。那入涅槃以后灭一切忧苦啊，菩萨能够怜悯众生，所以他在九想的时候他不，可是他不识句垂坐证，就是不住涅槃。然后他就底下就讲所以者何，有没有到了？好，那个所以者何，何讲完后写上一反论，先是反论，相反，用反方向的方式来说，就是一是反论。反论呢他怎么说？他说这个反论你就听听了，他说如果你色中没有味的话，就是色中没有味相，就是没有味相的话，众生会不会着于色？就不会了嘛，因为就是你有味相，所以众生会着于色。那色中如果没有离相，你又怎么可以说他从色得解脱呢？这是反论嘛。所以得到第七行得解脱之后，有没有看到以色中的以，有找到？有哈，那边写上二是正论，正是正方向的论，正向的论，所以他推出来正论就是回头。那当然就是色中有味，所以众生才会着。那也是因为色中有离，所以说众生才可以从色得解脱。OK， 好，那他你看他很有学术逻辑。第八行的前面写上一个和，和论的和，和的和，合起来的和，合并的合。我觉得我讲和和有讲跟没讲一样，合并的和。他说，所以说这你就可以知道，色里面有味又有离，所以这个味不及离，离不及味，对不对？那离味处就没有脱处，可是你离脱处又没有味处。你说这个味跟离是相即的吗？不相即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离开这个味，你又没有脱处；离开这个脱处，你也没有味处。所以到这边跟上了哈。然后当知的地方写上个结论，当知的地方写上个结，所以结论就说啊，这个色啊，它对你来说，你真的有被它系缚住吗？你真的当中有脱吗？所以系色是非缚非脱啊，这时候你就有个概念了，你回头去度众生嘛，你回头去度众生的时候，你才能够不随生死，不度涅槃，这样了解了吗？他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，所以他去度众生，他再回到这个里面城市来说，他才能够不随生死又不证涅槃，只以他的大悲怜悯一切众生，以他的智慧发展出他的善巧，然后于这样的不净观当中旋转成就一切佛法。所以大品 般若经才会说九响也是摩诃眼法，不认为它只是小乘法，重点是在后头，他有这样的智慧之后，他就有他的大悲心。 OK， 好，下星期上八念，我们下课。